我们今年到了最后一个主日了。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开始，我们看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五章到七章，我们一直走到第六章的后面。那我想我们还是要继续来讲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门徒生活上面的教导，是从我们上一次开始的。我们继续今天要来看马太福音的6章25节到34节，九节的经文是不要忧虑，是我们的题目。这些经文可能大家都蛮熟的，但是我们还是先来念一遍，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要从25节读到34节。好，请我们一起来念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那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啊，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打开圣经，读的是我们熟悉的经文，主啊，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原来的心，我们原来的了解，主啊，都暂时放在一边，主啊，让你圣灵直接向我们心里边说话，主啊，你就来开启我们，主啊，你来引导我们，主啊，你来改变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在开始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有点觉得是不是时间不太合宜啊？因为这个不要忧虑，在这个假期的时间来讲不太忧虑，好像有点煞风景。那但是后来想想，其实这个题目也还是蛮适合的啊。因为我记得上个礼拜赖若翰牧师在我们中间有提到了说，据统计在圣诞假期的时候，许多人的焦虑的程度会提高，甚至在统计上这个突发心脏病的比率都比平常的高了30%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不要忧虑是应该是蛮适合的。那为什么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适合啊，因为是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很多人对前面一年有一些检讨，对将来的一年有一些计划，大家对这个明年的展望都非常有兴趣。我最近看了这个经济学人周刊 The Economist， 他预测美国的经济在2014年会继续的好转，但是呢也警告大家啊，对个人来说这个2014年不会是一个舒服的一年，也不可能是一个没有竞争性的一年，你必须花很多的时间经常的来检查你和你对手之间的差距，你才不会落后。基本上 经济情况好，但是你赶不上那班列车的话，对你来讲这个好还是没有用的啊。所以要大家要常常的警醒。那同时呢，他在这边也提了哈，他说对于这个40岁和60岁的这个中年的上班族，他有一个劝告哈。其实在我们当中如果上班的话，我猜46到60岁之间的是蛮多的哈。他说以后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标准哈，不再是 have or have not， 就是说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哈。以后大家来谈的是 will and will not， 就是说你将来会还是将来不会。怎么说呢？是因为人的平均寿命增长啊，所以你即使要退休的话，退休以后的时间也是相当的长的啊。你要为你这一段非常长的退休的时间来打算，所以你现在 have， 你现在有，你不要高兴啊！你要想想你 will 或者是 will not， 你退休以后你会不会还是有了啊？所以这些让人家听了都不是很自在的啊！你不但要打算今天，你要考虑将来，这种对这个将来没有把握的心态，我觉得我们在所谓的硅谷的人更是贴切啊。大家，你不管是你自己上班也好，你的孩子上班也好，或者是你的丈夫妻子上班也好哈，我们硅谷上班的特色就是不仅是上班的时间长，工作的压力也大啊。在这个硅谷你买了一个房子之后哦，就是很多都是要两个人上班，这个最担心的就是交不起房租，或者是交不起这个房地产的税。这个不仅是我们在每天好像在上班的这些工程师或者是职员是这个心态啊，其实我就觉得在我们这边的公司的高级主管也都是，我找不到一个好的词，我用这个惶惶不可终日这个形容词来描述这个矽谷这些 CEO 啊，或者是高级主管的日子啊。这种心态我觉得最容易表现的就是在这个Intel 这个公司的总裁啊，在前一阵以前的这个总裁叫做 Andy Grove 啊，这个人他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书，我猜大家很多人都读过或者是听过这本书的书名哈。他的书名叫做 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 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 就是说中文翻译的那本书名叫做只有偏执狂的人才能够生存，只有偏执狂的人才能生存。他的意思是什么哈？说你不能太舒服了哈，即使你的公司今天营运很好的话，你也要每天紧张的，非常的紧张，因为你不知道明年或者是下个月你公司的营运情况是怎么样，因为这些高科技公司竞争的非常的大，哪一家的这个 garage 又有两个年轻人又有一个什么新的 idea 就把你这个公司给拱掉了哈，这个大家都是很紧张的啊。我觉得不仅是这个我们的上班族有这种感觉啊，连不少在家里边带孩子的父亲母亲或者是一些祖父祖母啊，我们都其实给孩子的压力蛮大的啊。所谓这个在收音机上常常听到这个小孩子补习班的一个广告词啊，它叫做常常提醒我们哈，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这句话可以把我们的家长们弄得紧张的，非常的紧张哈。我记得我几年前我孩子在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小孩子比我孩子小两岁哈，他孩子要上高中的那个暑假，从初中上高中的暑假，他就来问他说：“ 你觉得我孩子这个暑假要补习哪一科才是最有利的条件啊？我说为什么要补习高中？你还小孩还没上高中，为什么要补习高中呢？他说你不知道啊，这个你如果先不补习这个数学的这一科，或者是物理的这一科的话，他高一的时候就不能够上那一科，所以他的高二高三的时候就不能上到哪一科，所以他的这个在十二年级才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一科的成绩，所以他的大学就申请的就比人家吃亏。哦，我说是这样子啊，我说我从来不知道我小孩他要念什么，他都是跟我讲他要修什么课就让他修了啊。所以这些家长们其实都很紧张啊，不仅是他要修哪一科，哪一个学校的哪一科好，哪一科的老师好，要怎么样的来经营他孩子的高中的学科，都是这样子的紧张啊。我说那你的孩子将来上大学你怎么办啊？我不知道他孩子现在上大学了，后来跟他联络的比较少啊。这个我们全家都很紧张，我们大人都很紧张，但是我们好像不太常从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啊。我最近读了其实我是在收音机听到的一封信哈，这个信呢哈，是一个在童子军野营训练的孩子写给他妈妈的信啊。这个节目叫做Insight for Living 哈，是 Chuck Swindoll 哈 ，Chuck Swindoll 是在德州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哈，他讲的这个在收音机上念的这封信啊，我觉得蛮贴切我们今天的题目，所以我就把它翻译从中文念给大家听啊。这个连所有的名字和内容都是完全遵照原来信的内容哈，所以。这个大家听听看哈。好，亲爱的妈妈，我的这个 Scout Master 哈，就是我的这个童子军的野营训练的 Web 哈，我的 Web 教练叫我们都写信给爸爸妈妈，万一你们看到电视上的报道报道的水灾而为我们担心的话，别担心，我们一切都很好。大雨只冲走一个帐篷和两个睡袋，幸运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被淹死。水来的时候，我们正好在山上找 Chad 是一个小孩子的名字。他说对了，请你打一个电话给 Chad 的妈妈，告诉他 Chad 还好，但是 Chad 不能写信，因为他的手上夹了一个固定骨头的板子。搜索队的吉普车上，哎，那个真棒，如果不是闪电的话，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在夜里找到 Chad。 这个Web 教练，因为他没有告诉别人，自己就去爬山。 Chad 说他有跟教练讲，但是那个时候所以教练大概没有听到。你知不知道啊，如果你把汽油浇到火上，那个汽油罐会爆炸的，但是木头还是烧不起来。还好我们只有一个营帐被烧起来了，还有几个人的衣服也被烧了。 John 他的，你看他一定觉得有点怪怪的。如果教练把车子修好的话，我们礼拜六，你不能把车撞了树，因为我们上车的时候刹车还是好的。外部教练说，当你开一部这么老的车子，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有一些东西会坏掉的，难怪他找不到保险。我们都说那辆车真棒，如果弄脏了车他一点都不在意。天气热的时候，外部教练让我们坐车子的后门，但是车上坐了十个人以后还是非常的热。Web 教练真棒，别担心，他车子开得很好，他还教 Terry 开车，但是只在没有交通的时候他才让他开。其实这里除了那些载速的 大货车之外什么交通都没有。今天早上大家都从石头上跳到湖里去游泳，教练不让我去，因为我不会游。切的也没有游，因为他手上的甲板会让他沉下去，所以教练让我们划独木舟到对岸。真棒啊，你可以看到大雨被冲下来的树还在水里头。切的教练要花时间修车，所以我们自己玩也不给他找麻烦。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都通过了这个急救的成就勋章，童子军有很多 Merit Badge， 就是急救的成就勋章。 Dave 在湖里把手弄伤了，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样用止血带。 Webb 和我在中午吐了， Webb 教练说这个大概只是吃了剩下的鸡肉食物中毒，过一会也就好的。他说他以前在监狱里边也是这个样子的，他说他很喜欢当童军教练，因为他在服刑时所学到的东西现在都派上用场了。亲爱的妈妈，我非得停下来不可了，我们要赶到信上寄这些信，顺便买一些猎枪子弹。别担心，我们都很好，爱你的 Cole。 我猜啊，这个童子军的 Scout Master 教练哦，不都是这样子的，至少我知道我们中间的这个会台和师承弟兄也是 Scout Master， 应该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不知道 Cole 的妈妈读完了这个信的反应是怎么样，但是我可以有把握的 Cole 这个孩子正在没有忧虑的在享受他的野营训练。所以人要怎么样来看这个环境呢？是一个心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头来看一看这个今天的经文啊，忧虑。什么是忧虑？我们题目叫做不要忧虑。我觉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非常体恤我们的软弱。耶稣基督没有跟我们讲说你们不要忧虑这个命令就好了，他非常有耐心的用九节的经文来跟我们解释忧虑，给我们用例子来说明这个忧虑，还给我们方法来让我们怎么样来不要忧虑。所以我们来一样一样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忧虑。什么是忧虑？在这边有三次的叫我们不要忧虑。不要为什么忧虑呢？二十五节的上半节讲说要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二十五节下半节讲说不要为身体忧虑，三十四节跟我们讲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可见的这个忧虑是指我们对身体物质上的需要的忧虑开始，就是说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这个对身体物质上的忧虑呢，以后会一直发展到一个对未来没有把握的忧虑，那个就是为明天的忧虑。所以这样子来看呢，什么是忧虑？忧虑基本上是从物质的开始，然后转移到对于将来自己的财务也好，健康也好，事业、名誉、声望，开始都没有了把握。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产生一个焦躁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所以忧虑是一个焦躁的心理的状态，它的原因是从物质开始，但是不止物质，到后来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更进一步来说呢，忧虑不只是一个心理状态，其实忧虑更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能够影响整个人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如果你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力量的话，或者你没有看到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在这个忧虑里面挣扎的话，我想你是非常难以了解这个忧虑的力量 大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啊？我因为我自己家里边也有人曾经有忧虑，也看过心理医生，也吃过药。那我知道啊，这个忧虑哦，不仅是影响了人的心情，而且带来人身体上的病症，到最后会降低了一个人的生存的意愿，甚至可能的会他摧毁他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忧虑啊，大家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小事情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力量。这个忧虑不是因为我没有把我应该做得好，没有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谴责而已啊，而是在那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就开始来担心那个事情最后的结果不是像我的想象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忧虑啊。那这个忧虑呢，忧虑是从心里面来开始成长的，我们刚开始说是从心里面开始的，虽然是从外面的环境引起的，但是就开始在心里面有一个芽长出来了。这个忧虑的芽在心里面长出来以后，人就很容易陷入在一个更深一层的忧虑。这个从忧郁到更深一层的忧郁就好像一个漩涡的样子啊，把人陷入这个忧虑的这个网络的当中，一直到这个人的身体心灵和灵魂完全的被这个忧郁控制着，那这个人呢就完完全全的被忧郁击败了。所以我们可以来这样子想啊，我们看到人在忧郁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有些忧郁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警醒啊，因为我们不能够说忧郁只是这个人特殊的问题，他特别的情况，或者这个人的个性的问题，他就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不是啊。忧郁是一个属于世界的力量，属于一个世界的力量，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啊。这个力量让基督徒没有办法在他生活里面来实现他应该有的对神的确据，对那个救恩的确据和对神有的信心。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属灵的观点来看这个忧虑。我想就是这个，就是二十五节我们今天刚刚念的这个所以这两个字的原因啊。所以为什么讲所以呢？因为忧虑跟我们前面讲的是有关系的。我们前面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讲是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前面讲的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如果昏花，全身就黑暗了。所以其实忧虑它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对基督徒来讲，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们这个底下的跟你就说不下去了啊。忧虑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们这个眼睛，属灵的眼睛开始昏花了，我们所侍奉的已经从神那边转移到世界上来了，所以这个忧虑我们的原因，我们也可以再往前推一点啊。我们这个系列是从这个登山宝训开始讲的啊。那登山宝训一开始我们就讲到八福，八福就是一个门徒的一个品格的完全的革新和完全的一个改变。所以其实忧虑就是说他在他这个门徒品格的应用在生活上面，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用到了。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来怎么样来思考忧虑，怎么样来对付忧虑呢？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哈，这个忧虑是出于世界，这个忧虑是出于撒旦。所以耶稣讲的叫我们说不要忧虑， 不只是一个命令而已，而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现象。我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忧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忧虑的原因，我想世界上的一般人甚至这个心理分析师或者是心理学家都认为忧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环境的压力造成的。所以这个他们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训练让你承受压力的这个容量可以越大越好，那你的个性要开朗一点，你要乐观一点，你的这个越乐观，你的心情越好，你承受的压力就可以越大。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眼光是放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话，尤其是你不幸的在这个硅谷的中间你这个压力只有越来越大，不可能是越来越轻的直到有一天你再没有办法承受更多的压力的时候，你这个忧虑就开始了。耶稣的教导教导说我们忧虑的原因不是这样子不是说因为我们的压力大这个耶稣讲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在三十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你们这小信的人耶稣跟我们讲说忧虑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或者是环境的压力增加了才来的，忧虑的原因基本上是小信。小信什么是小信呢？小信跟不信不一样大家知道这个登山宝训都是对门徒所讲的，门徒是有信心的，但是忧虑是一个有信心的门徒他的小信的表征。那所以小信是什么样我想小信的定义就是，小信就是我承认神是有大能创造宇宙万物，我也承认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这些大原则我都知道，但是我的小信让我觉得就是在我现在的情况之下，我就觉得我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特别，我在圣经上都没有找到跟我一样的人，所以在我这个情况之下，我对神没有把握在这些事情上看到神的作为。那我知道神能够创造宇宙，但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帮我找这个工作。我知道神能够赦免我一切的过犯，但是我不太知道他愿不愿意来医治我这个疾病。所以小信就是我们在信心上的运用失败了，我们自己宣称我们是相信的，但是在日常生活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却没有办法把这个信心用出来。耶稣基本上在这九节的经文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甚至于我们的个性，我们能够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的一个生活的态度，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神给我们这些礼物的原因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个身体要让我们透过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中要活出来神要我们经历神给我们那个恩典。这个就是耶稣说生命胜于饮食的原因。我们这个生命不是为了来这个在支持我们的生命而已，生命有生命后面更大的那个目的，就是这个生活让我们来经历神的恩典。所以这个让我们对于这个忧虑的定义和忧虑的原因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更进一步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不忧虑的方法是怎么样，耶稣怎么样跟我们讲说 我们要怎么样的不忧虑。耶稣用我们常常看到的两个例子啊，基本上耶稣是大家都知道，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师啊，他没有用这个神学家的名词或者是心理学家的这个学术名词来跟我们讲这些大道理啊。耶稣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每天都看到的例子，用我们自己的尝试，让我们自己来想，让我们自己来做结论。第一个，耶稣啊，叫我们先看，叫我们先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和我们平常看的是什么啊？我们看的是什么？圣经上常常叫我们看啊，看呐、啊，看呐、啊，看呐、啊，看什么呢？啊，不见得都是要来看圣经，都要来读圣经啊。我们可以看看大自然，耶稣叫我们看看大自然，耶稣叫我们看看天上的飞鸟，看看天上的飞鸟。我猜你也有看过飞鸟哈，我也常常看鸟哈。但是我看鸟的时候，我都在看鸟是为什么会飞的，我就没有想到其他的哈。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看呐、啊，天上的飞鸟，飞鸟，它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库里边，但是呢，它可以很快乐的生活。它不但每天花时间找这个食物哈，它可以很快乐的唱歌，他也很快乐的跟大家在一起飞来飞去玩哈。你再发现哈，鸟不见得是为了生活忙哈。他我们每天就是出门就是开车就是大部分是上下班就是 shopping 哈。哦，我们不会跟那个鸟一群一群的在天上飞，我不知道他们是飞什么哈，但是显然是非常的快乐的哈。天上的鸟哈，他们这么快乐，他们没有忧虑。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心哈，他们找得到东西吃哈。天上的鸟可以存活的原因其实是神的供应。那我们想想看，天上的鸟和天父和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天上的鸟和我们父神的关系其实只是造物主和被造物的一个关系，因为鸟不会称神为天父的，只有人成天父的。但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更进一步了，我们不但是神的被造物，我们还是天父的子女，我们是跟他有这个父子和父女的关系。我们和天父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所以我们对神可以来供应我们的把握应该比天上鸟好一点吧。所以耶稣叫我们看，好看，看到的是看到天父的供应，看看到的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与这些你天上飞鸟跟天父的关系的比率，这个比较来说，所以我们在生活上的忧虑，或者是我们对这个寿命上的思虑哈，二十七节说：“你们哪一个用思虑能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再怎么样想，都不能为自己的生命多想出一分钟来啊，是多余的。耶稣先叫我们看，耶稣再叫我们想，想什么呢？想一下野地的百合花，野地的百合花。这个是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也是非常惊叹的哈。耶稣怎么样把耶稣的这个野地的百合花和这个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能够比在一起呢？我想最主要的是来提醒我们，哪一个在神眼里面是重要的？到底是野地的花重要，还是所罗门重要？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啊。当然是所罗门重要，但是如果是所罗门重要的话，我们再想想哈，耶和华的装饰，这个装饰和所罗门的穿戴，百合花的装饰和所罗门的穿戴，基本上耶稣在问我们说，哪一个更荣华？哪一个更荣华？这个可能要我们要仔细想一想才知道啊。但是耶稣 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耶稣说百合花的装饰是比所罗门的穿戴及荣华的穿戴还要荣耀。大家这个脑筋可能要转一下，为什么会荣耀？大家有想过吗？其实所罗门的荣华虽然我们没有看过，但是在电影里面类似的情况下可以想象的，应该是非常荣耀的。我想这个荣华和不荣华，荣耀和不荣耀的基本上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百合花是神的装饰，所罗门的穿戴是人的装饰。所以关键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出于神还是出于人。那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办法用属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的话，就像这个耶稣在讲的这些啊，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所求的。不信的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看到的，他们所想到的都停止在人的角度来看，所以他看不到百合花的那个荣美。但是我们看得到百合花的荣美，但是我们也知道所罗门的一个重要。那这样子比较起来的话，是不是神来照顾一个百合花的程度要比照顾所罗门应该更多了一些？那所罗门那个荣耀只是人后面加上去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有那个荣华，我们也应该有那个荣耀在里面。那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所以我们所求的就是这些外邦人所求的。这个求是一个非常重的这个字眼啊，这个求就是处心积虑、汲汲营营，每一天想、每一天做的事情都是在这个方向做的。那这个的结果呢，就是来追求那个永远填不满的一个生活保障的欲望。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 economist 他讲的是说，你们现在要考虑的是 have， 不是 have or have not， 是 will 或 will not。 可是他没有跟我们讲什么是 will， 什么是 will not， 这是完完全全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对生活保障的欲望是永远没有办法填满的。那我们如果只求外邦人所求的呢，我们所得到的是无穷无尽的挂心，无穷无尽的忧虑。但是信神的人知道神一定供应他的需要，所以认识天父的人来说，忧虑是根本是不合理也是不需要的。最后耶稣啊，非常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信心的不足啊，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的难处。耶稣说，如果你非要这个看到自己的难处又要非要忧虑的话，那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处方哈。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如果你非要忧虑的话，你就忧虑一天就好了，这个一天就是今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觉得耶稣这句话是一个有一个反讽的味道在里面啊！你真的要忧虑吗？你真的要想你的难处吗？没有关系啊，你想今天的难处就好，因为你要忧虑的话，明天还有难处，后天还有难处，大后天还有难处，你一天来忧虑一天就够了。为什么你不应该忧虑明天呢？基本上你如果忧虑明天的话，基本上你是借用了神明天要给你的恩典，你借用了神给你明天的恩典，你这个借贷了抹杀了神原来今天就要给你的福气。 就是你把明天的恩典借来，来让你的眼睛看不到神给你今天的福气。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来担心今天，不但今天还要担心明天，为明天可能的遭遇来瘫痪了我们今天神已经给我们的喜乐。换句话说，就是说忧虑就是我们不明了神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法则的一个表现。讲来讲去，大家应该这些道理都应该非常知道了。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被这个道理所幸福的话，我想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实验就好了。我们扪心来自问，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你以前忧虑的事情最后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发生在你的身上？其实我想，照我自己的经验，我想大部分弟兄姐妹的经验跟我也都是一样，其实我们的忧虑到后来你用这个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吓自己的。我想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和应用，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是一个命令，不要忧虑也是一个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个态度，不要忧虑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对生活上面的忧虑。但是所谓的中国人讲说过犹不及犹恐失之，我们也不可以说太这个断章取义的把这九节的经文来讲说我们就不忧虑了，不忧虑了，就不做事了，我们就不计划了。我想不是这个样子哈，这个情况我想在我们美国生活的这个中国人可能不太多哈，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哈，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有计划，我们还是需要殷勤工作，但是在这个计划和工作的当中呢，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要来依靠神。那怎么样来不要忧虑？我提了三点跟大家一起勉励哈。第一个就是要常常来检查我们生活的态度，你生活的态度是怎么样？你如果是一个常常抱怨的人的话，那你可能要小心哈，你就开始对你的生活不满了。你在生活不满的时候，你就开始累积了压力，你这个压力就会造成你以后的忧虑。所以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感恩的态度是一个不要有压，不要有忧虑的一个预防针，就是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的日子，我们的力量如何，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神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来度过我们今天要度过我们的日子。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来调整我们生活的重心和我们生活的一个观点和角度，也就是我们的世界观。这个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六章开始一直在讲的啊，我们的宗教生活，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个对的一个角度，我们要从一个神的角度，我们要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从这个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世界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生活上的面的要求就到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不为明天忧虑，我们不为明天担忧，如果有难处的话，我们就一天当一天的难处就够了。我们一起来仰望神。 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主啊，你提醒我们不要忧虑。主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将来，对2014年，对明年都不是有把握的。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把握不是在我们的脑筋里边，要我们把握不是在我们自己的筹算里边，主啊，我们的把握是在你的里边。主啊，巴不得你来改变我们，哦，主啊，你叫我们不要忧虑，主啊，并不是只是那样子，不是不要忧虑而已。主啊，你要我们的生命，你要我们的生活整个可以改得过来，哦，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哦，主啊，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说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了，主啊，我们相信你是丰盛的，哦，主啊，我们不借用明天的恩典，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每一天来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这一年里边，主啊，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我们做一个晋升的门徒，主啊，我们学习更来依靠你，主啊，我们学习更来认识你，主啊，我们学习不做一个侥幸的人，主啊，让我们来学习我们的信仰可以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边。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